第二十八集。
咱们再来说说约翰。约翰此时已经在银湖安排的居民区里躲了半个月了。这半个月来，他尽可能地减少了出门购物的次数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出去。这一天，眼看着储备的食物快吃完了，再不出去买点吃的，恐怕没等到拿到星训六号的秘密，他就会变成一具干尸了。
妈的，真倒霉。
约翰懊恼地一跺脚，匆匆地去卫生间里化了妆，便出门去了超市。超市里的人不多，就在约翰把购物车里的东西往收银台上抱的时候，猛然透过玻璃窗看见刘志军和几名民警正一边说话一边向超市走来。他暗自恼怒地一捏拳头，一闪身便立刻从无购物通道快步走掉了。正在计价的收银员算完账抬头一看，买东西的人突然不见了，便立刻大喊了起来。
哎，这是谁东西？哎，人哪儿去了？哎，要不要了？
此时刘志军正走进超市，见收银员面前摆着一堆东西正在找顾客，立刻轻声命令身边的民警
封锁超市出口，挨个盘查。
刘志军说完快步走到收银台前，问收银员，
你看清了刚才那个顾客的长相了吗？
我只看东西了，没看人。哎，不过他手腕上好像画了只蝴蝶。
蝴蝶？
刘志军立刻明白了，他拿起对讲机边喊边跑着冲出了超市。
各组注意，各组注意，凤凰路家乐超市发现约翰行踪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
在附近搜查的民警们听了，便立刻在小区周围展开了搜查。可是搜了半天也没有查到约翰的影儿。刘志军无奈，只好对附近的居民小区进行了布控。单说在第二天一早，准备去公司上班的林孝莲来到车库，他打开车门刚刚坐好，一只冰冷的手便从身后搭在他肩膀。
谁？
别让，是我。
林孝莲转过头看了看约翰，不禁长出了一口气。
哎呦，约翰，你吓死我了。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
昨天晚上。
昨天晚上？你不好好躲着跑这儿来干什么？
还不是国安局那个姓刘的，他娘的跟我死磕，整天阴魂不散的围着我转，我几天没出门。昨天实在是弹尽粮绝了，这才上超市买了些吃的，谁知道又碰上了他。幸亏我眼疾躲得快，不然……哎，我说，你这车上怎么连点吃的都没有啊？
林孝莲听了，可怜地摇摇头。
你等着，我给你买去。
林孝莲说着就要下车，约翰一把拦住了他。
别动，你以为你现在很安全吗？知道吗？早就有人盯上你了。你现在下车，先假装修车。
林孝莲无奈，只好拿起扳手下了车，蹲在轮胎前假装着修车。约翰在车上小声地问，
哎，你最后那张牌怎么样了？我提醒你，卫星测试马上就完了，是该收网的时候了。
林孝莲冷笑了一声回答，
哼，佟一凡这条大鱼已经上钩了。
约翰迟疑了一下，
哎，当心，别让他咬断鱼线跑了。
放心吧，佟一凡没那个胆子，他想当副市长都想疯了，现在正是关键时刻，他不会自毁前程的。
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赶快走吧，时间长了会被人发现的。
林孝莲随后站起身来， 拉开前车门挡住视线。约翰趁机悄悄从后车门开了条缝钻下车，迅速地窜到了车库的零件架的后面。林孝廉皱着眉头悄悄地看了一眼约翰。
我中午不回家，你得再多坚持一天。
林孝廉说完开车出了车库。对林孝廉和恒昌公司实行24小时监控已经开始之后，刘志军和庞建便一直猫在车里，守在恒昌公司的附近。此时正是下午，守在车里的庞建看着恒昌公司的大门，突然叫了一声：“
哎，志军，你快看！”
刘志军悄悄从车座上探出头来，只见不远处，童一凡和雷英一起走进了恒昌公司。
童一凡来做什么？
刘志军不禁叨念了一句：“
嗨，谁知道呢？咱们等在这里看看再说吧。”
此刻，在恒昌公司的走廊里，雷英一脸不高兴地被童一凡押进了林孝廉的办公室。见童一凡和雷英一起进来，林孝廉不觉一愣。等问清了来意之后，林孝廉故作遗憾地说：“
本公司留不住雷大姐这样的人才，实在是可惜呀。没办法，童秘书长都亲自出马了，林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雷大姐，您去办交接手续吧，我陪童秘书长坐一坐。”
林孝廉表现得如此难舍难分，这让雷英很不好意思。等雷英下楼去办手续的时候，林孝廉把办公室的门一关，就立即变了脸。
童先生，这是您的主意？您觉得这么做还有意义吗？
童一凡的表情不卑不亢，不怒不喜，他轻轻地回答：“
哦，雷英在你这儿呢，我心里不踏实。”“
啊，现在踏实了？那好，谈谈我们之间的事情吧。童秘书长，这些天你怎么总是关机啊？”“
原因你比我清楚，我不想活在别人的监视之下。”
童一凡说着，掏出手机扔在了桌子上。林孝廉看着被自己做过手脚的手机，不觉淡淡一笑。
看来童秘书长发现这其中的奥妙了。这是我的错，都已经是合作伙伴了，就应该坦诚相待。我这就把窃听器拆掉。
林孝廉说着打开手机后盖，小心地拆下了一个小元件之后，又把手机放到了童一凡的手里。童一凡接过手机，将信将疑地看着林孝廉。林孝廉耸了耸肩：“
放心吧，没事了，窃听器已经拆掉了。现在我们谈谈我们具体的合作方案吧。”
童一凡收起手机低声地说：“
你说的那事儿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。”“
谁说不在您的管辖范围？童秘书长，办公设备的事情我可帮您铲平了。您知道我担了很大的风险，您不能过河拆桥吧？”
童一凡听完冷笑了一下：“
那件事是你设的套，我们根本不知情。”
林孝廉听了，脸上出现了恼怒的神情：“
童秘书长，您别忘了，你们政府的许多机密文件还在我这儿呢。这事儿要是查起来，你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。您想想，您带着这部手机参加了几次市委的重要会议，那些会议的内容需要我给您重复一遍吗？”
童一凡听了全身不禁颤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林孝廉从桌子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往童一凡的面前一放，他的态度立刻又缓和了下来。“
童秘书长，这是我在国际银行给您开的账户，已经打进了30%的定金。事成之后，我们会把全款付清。这件事做完了，咱们就完全没有关系了，我不会再给您添任何麻烦。怎么样？
童一凡只觉得自己的身体此时一阵冷一阵热。他犹豫了一会儿，低声问：
你保证？那这样做安全吗？
我保证。钱的问题，你放心。回头变成另外的奖学金，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
两天后，召开星巡六号运转协调会。
这就对了嘛。在星运六号转运协调会上，请童秘书长打开手机。
那是保密会议，手机得上交啊。
所以童秘书长需要另一部手机，请笑纳。
林孝莲说着，拿出一部袖珍手机送到童一凡面前。童一凡看着林孝莲手上的东西迟疑着，最后还是接了过去。林孝莲见了不觉一笑：
哼，这是一部普通手机，您可一定要拨号啊。
就在这时，雷英敲门走了进来。林孝莲站起身来，意味深长地看着童一凡：
童秘书长慢走，不送了。
走出恒昌公司，童一凡仿佛从地狱走回到了人间，整个人都要虚脱了。两天以后，市委召开了星巡六号转运协调会，忐忑不安的童一凡交出了自己常用的手机之后，终于迈出了他人生中最丑恶的一步，悄悄地摁下了藏在身上的袖珍手机的拨号键。当天下午，在一辆诡异幽暗的车库里，林孝莲和约翰清晰地听完了会议的全部内容。此时，他们的脸上都有一种难以觉察的笑容，他们开始秘密地讨论着下一步的具体部署。
星巡六号起运之后，727站的设防会相对松懈。
可是他们会议上说，运转实验结束后，在6点之前就要来车运送并且销毁实验过的设备。
所以，我们必须在销毁站的车过来之前，取走 DW5。也就是说，只能在12月3号夜里动手。
时间太紧迫了。哎，这个 DW5，你用过吗？
没有。
这玩意儿，真能把数据全部带回来？
刘鹏临走时跟我说过，DW5会影响他所依附设备的使用寿命，所以目前被安装了 DW5 的那块键盘应该已经报废进了库房。搜索器刘鹏已经留给我了。
啊，这就好办了。好，现在咱们商量一下下一步行动的具体计划。
好。
此时卫星天地对接的最后一道程序测试正在727站试验现场里进行着。中午12点一过，观测和指挥大厅里不断响起实验指挥人员的口令声。
系统加电。
设置完毕。
检查信息通道。
通道正常。
指令巡检。频谱性能测试。
数据正常。
聚测功能测试。雾码率测试。
数据正常。
此时， 一位中年工程技术人员正一边仔细地盯着电脑，一边在 Enter 键上反复敲击。可操纵台上的一台电脑却始终没有反应。
键盘好像出了毛病。
说话间，他用鼠标完成了一个动作，电脑上的数据随之又恢复了正常，他不禁松了一口气。
数据正常。
距离临值测试。
数据正常。
随着指挥人员发出的最后一道口令，大屏幕显示器上终于出现了测试终止的字样。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，兴奋地望着大屏幕上不断闪烁的数字。现场总指挥此时也兴奋地站了起来。
现在我宣布，宾阳星讯六号卫星天地对接试验获得圆满成功，卫星模拟器和测控数据即将运往北京卫星总体工程部，大家辛苦了。
瞬间，掌声和欢呼声席卷了总控机房。在场的五梅等人也被这欢快的氛围感染了。就在这时，总工程师拿着刻录完成的试验数据光盘来到了五梅和秦风的跟前。
吴处长、秦处长，试验圆满完成了，请监督我们存取密件。
好。
五梅说完便跟着总工程师等人向保密室走去。保密室在大楼的六层，这是727站最戒备森严的地方。楼层内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摄像头，几乎是360度无死角。负责试验的总指挥和总工程师各自拿着自己的身份识别卡，在电子门上刷了一下，电子门随之开了，保密室里的灯光也随之亮了起来。在他们身后跟着的五梅和秦风看着眼前这些精密的设施，脸上无不显出感叹的神色。
保密室供电系统是自动开启的，只要门打开，灯就会自动亮起来。
几个人一边说着话，一边走进了保密室。总指挥和总工程师各自在保险柜的控制台前输入密码。随着一声脆响，一扇保险柜门应声而起。总工程师小心翼翼地把光盘放进保险柜。
每次存取密件至少要有两个人在场，否则是无法进行的。
总工程师说完，便和五梅、秦风一起在保密室里检查并校对了总工程师存取的密件。单说此时，在林孝莲的办公室里，约翰和林孝莲正在抓紧密谋着。
我怎么才能进入727站？
林孝莲听完叹了口气。
这两天727站的安保已经提到了最高等级，看来我们只有亮出王牌了。
你是说佟一凡？
对，花了这么大代价才把佟一凡争取过来，当然得物有所值了。
林孝莲说完站起身走到窗前，注意地往楼下看去。只见在公司对面的街道上一直停着的商务车，此时仍然在那里静静地停着。林孝莲明显地意识到，他们所有的行动都在严密的监视之下。林孝莲不觉叹了口气，
看来只能将计就计，铤而走险了。
林孝莲想到这儿，便掏出手机开始拨打佟一凡的电话。佟一凡此时正在家里，看到手机上的电话显示，浑身像触电一样，他走到一边忧心忡忡地接起了电话。
林是林老板吗？
秘书长，我得跟您再见一次面呢。
佟一凡头上的汗水大颗大颗地渗了出来。
这就不必了吧。
佟一凡说完，门外刚好响起了门铃声。佟一凡此时一心想挂断电话，也不等林孝莲再说什么，便急忙说：
林老板，我家里来客人了，改天再说，我挂了。
佟一凡说完，也不管对方如何反应，便猛地按下了挂机键。他刚刚转身，手机又发出了声音。他抓起来一看，是林孝莲发来的短信：
请佟副市长权衡，明早前回电。
佟一凡放下手机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深夜一点，雷英和女儿早就睡熟了，佟一凡却坐在书房里难以成眠。书房里一片漆黑，佟一凡反复地看着林孝莲发给自己的短信，不禁眉头紧锁。想了一会儿，他依然拨通了林孝莲的电话：
你们要的东西啊，我都已经提供了，我希望你履行承诺，不要再骚扰我还有我的家人了。
佟秘书长，